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谈第八识。第八识这里面等于是最后根源啊。不过这里面我们之前已经陆陆续续都有提到八识的问题了。那我们等于是把这个观念再做整个汇整起来，一起来理解。那这里面讲说八识的性为无复啊，无变形，芥蒂随他业力生，恶胜不了因迷子，由此能心啊，论主真啊。他的性只有他是无复无芥，那五变形就是作意出受想思这么一个单纯的，好，那这就是说，我们谈六识跟谈八识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谈八识？其实，假如你所谈的道理，像比如中观他没有谈到八识啊，那他究不究竟？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有些道理根本没有什么六识啊，他就讲了心色，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之前我们一开始就讲的是思色上的问题。因为我后来要开，我就是要针对某一类众生，必须要做这样的法住智的建立。那这一类人如果讲得太简略的话，他听不懂，或者他无法掌握要领，所以就为这一类人说出八。那因为我整个教理是从某一个角度切入，我只要讲六就可以了。那六里面有没有八，有没有冲突？一个就是说我把五讲完讲六，那个你们讲的七八就归纳在那个，因为我不谈，我不需要谈，因为我要建立的法住智不是从这一面建立的，所以我不谈。有没有过失？没过失，对吧？没有过失。那为什么要谈八？因为我们需要去看到身心，你看现实人生命很身心现象很多现象啊，那我现在必须要让所有的差别现象找到理由。简单来讲说，任何在内里面身心启动的都有它在缘起上存在的道理，叫做法住。住就为什么住在那里，法住在那里的道理就法住智，就它有缘起的道理。所以我们花姐就在我们在讲五六的时候好讲，因为大家容易感觉到，讲七就越来越困难了。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从五六里面我们如果硬要在某个道理上谈出我执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五六里面好像总是有一个根源体让我们容易产生障碍的吧。这时候就找这个最容易产生障碍的，原来就是我们内心有一个很细腻的维系执着，就是莫那，对那个内心里面整体心里面有一块作用，经常是一直很细腻，就必须要修行到很高很高的人，他才能去感觉，原来我们心里面这种无明心里面有这一丝在那里串。那我就干脆把它讲叫摩那，是这样的，是从于他活菩萨在观察众生的维系差别的时候说，哦，这种混沌无明的那个心在造作的时候有这一块才是根本问题，所以他就给他定位叫摩那，定为摩那。其实如果不谈六七四八四加就心呐、啊，就第六识，因为我不需要说到那么细。现在我要说到细的时候，为了要对某一类众生因此而得度者，我就把它讲出这个细腻的地方。好，除了第七讲完的时候，花姐就说，其实是整个混沌的心呐、啊，这些看起来啊，整片满满的，就是就像一个藏识海这样。它有没有移动？它就是在海洋里面，只有风浪起这种种的浪而已。本身来讲，它就一块这样， 任你起任你落，起来到最后归到这里，起来的从也本而起，落也落到本。他把那个最稳定的无护无忌的那种深最根源的内心的身心的最原处的地方，就叫做定为叫做阿赖耶。就是说从我们的活对众生的那种心念的烦恼的轮流转的现象里面，找到有一个让一切可能为可能的，叫做阿赖耶。那如果其他哲学家他就找说，为什么有这些差别，人怎么会产生自我肯定，人怎么产生世间肯定，原来啊上帝跑出上帝来了，就是上帝。问题你讲完上帝你就要交代了，那上帝跟世间有什么差别？这个问题就后来就会产生，你可以随便找答案，可是你讲出上帝来创造一切，对不对？那上帝跟世间关系在哪里？好像隔开的，隔开的上帝怎么去创造世间，就会产生种种矛盾的。好，我现在为什么讲这句话，当我们对第八世阿赖耶识的理解错误的时候，无意中会慢慢给他创造一个上帝的性格。就是你理解为是错误的时候，阿赖耶识有点像上帝一般啊，就具有生一切法的那个在创生的那种。所以有些人在那个摩西所罗天啊，他就认为他在生一切法，他认为一切法由他内心所生，这个是一种妄执，一种妄执。因为在他内心里面化解一切法，都是从他的内心里面才能可能，所以他觉得是他的这一份心成就了世间一切法，所以就产生了这种狂妄。所以上帝也不过是最多最多就是佛教讲的摩西所罗天，就是那个位置，那个念头。他当然有神通啊，所以摩西十诫里面那个神通小 case， 把海分开小 case， 我们可以把月亮移到眼前。在佛教里面把这个世间移到那个世间，这个世间的人都还没，这个里面他都不知道他被移动了。像我们经常被人拿来拿去，我们就不晓得，不知道。我就讲说，以你肚子里面属于你大肠跟小肠这一部分的众生啊，彼此不认识，可是他就在一个大行里面啊，他也从不认识我，可是他跟我相，他代代就在我的肚子里面。他所以我说我的身体，他说是我的，其实包括这个身体都有很能跟我抗争的，这是我的，不是下面有，里面无量众生说他从来不认识大行是谁，他更不会肯定说这个身体是大行的，而且他们是世代还原，如果把他赶出去他会抗争，为什么是你的，你才几代，我们好几代了，大行才80年，我们是生生世世一直跟着在这里，因为他因为很短暂嘛，就一代，我们祖先就在这里住的，你才今生啊。如果讲到说你看我从小就这样，他说你什么从小，我们祖先祖先就住在你肚子里面的，这一块是我的，那搞不清楚。你细看就是这样啊，他也从来不认识你，世间里面你想的太单纯，你完全是站在一个很僵硬的看法在看世间，世间不是你认知的那样啦。所以你会有机会一直打开你发现好有意思，在佛法看世间真的蛮好指效的。所以我们在看待这个阿赖耶识啊，他无护无忌，他就讲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无护啊，因为他是一我们来讲说他，因为他没有跟其他啊烦恼，其实我们要讲阿赖耶识啊无护无忌会不会有点问题，就如我们在讲莫那的有护无忌，明明有护就是烦恼就是恶，怎么又叫无忌？那我们讲这个 阿赖耶识的无护无机识，就什么场地来讲，就下七识来讲，就他本身呢，他怎么会没有烦恼？他没有烦恼，前面七怎么跑来的？他整体就是一个梦心，简单来讲，他就是真如，可是却是一个不能认识真如的众生心。简单来讲，就是众生心。这个众生心本质就是有没有无明在相应，就是有无明才叫做阿赖耶。其实如果了解的话，阿赖耶当体并不是阿赖耶，只是转阿赖耶当体就真如，并不是把一个东西灭掉令得真如。所以众生心就是佛心。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当我们讲它无护无忌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很难定位，说怎么会无护呢？这里面会不会产生一种互相矛盾的道理？那阿赖耶本身就是一个烦恼的道理，阿赖耶本身真正的意涵就是我执，我执是。所以阿赖耶我们后头讲说，到了八以后就转了，转什么？转名叫一熟识。因为那个我没了以后就执不来了，所以任何名称都是一个对待词。讲我打讲我执事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那个我执事的阿赖耶名称再也不存在了，那就剩下什么？虽未圆满，可是一手的一道理还在。所以说这时候阿赖耶转叫做一手事。那这一手事是从，因为它范围广，所以从头也就叫一手事啊。可是在谈到阿赖耶这一段的到第八地的时候，名义就不存在了，因为内容不存在了。我不存在的时候，那个我执事的我意没在，所以阿赖耶转。可是一手是从头一直就一手，所以一手的定义范围广。所以说即使阿赖耶的名称不能存在的时候，一手的道理还是存在。所以后来叫做，我们就专心的讲这个八事叫做一手事。好，那现在讲说他就无护无忌，可是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完全是无护无忌的话，那么一个白纸白到彻底，没有护没有忌的话，那第七怎么来？所以他的无护无忌是就下七识，应该是这样来谈。他没有特别去造作，可是他提供了所有烦恼的来源，因为他本身就是隐藏所有种子的地方，所有的烦恼无明是在这里。他只就前面来讲，他自己本身没有特别的烦恼，他就是单纯的建于他的相分。就像我们，如果就我们现在处在人道乃是畜生道，我们的第八识就是一个单纯的执持什么畜生的根生七识间，执持的所有的种子，所以它是一个很极为单纯的，没有任何执取性。我们来讲第七好了，第七为什么有我爱？因为他执着那个见闻爱，有没有？有，他的烦恼心有。可是第八是一个极为单纯的，就是任何东西感应到此，我保留任何可能性，让他只要一缘就生，就是这个最单纯的、很单纯的心念，一个心众生心相，他让一切东西在他那边引。维持着，以便于因缘成熟再现出来，它就是一个大仓库。任何东西丢到仓库，要东西到仓库去拿。那这个莫那就无聊，不是他的，就是说我的仓库就这样而已。那到最后的莫那他自己消失了以后，那就仓库还是仓库，还是很多东西到他那边拿，到那边丢到那里面放，丢到那里面。那因为他，我们为什么要谈？这不是说我们故意去强加他有这种定义，是在整个心念当中有一个最底层、最根源的心念，它就是那一份很平淡的、无护无忌的，让所有可能性都被他包容，善恶一切法都能纳在这个地方。他所单纯的，他因为第八识也为限量，他没有其他心思，他为限量，限什么？对。根生七世间的支持，就这样，他没有比量，他就限量，所以他就是用作意触受想思 原理上，他那个思也那个，我们要做一次所想思，你此思跟第六意识的思就不能把它等同。名称虽同，我们只是就这个心所的功能意把它定位，它也是思。可是其实我就讲过，同一个心所在不同的位置上作用是不大一样的。此作意，彼作意，取其警觉心去圆净的这个作意，我们叫作意心。可是这作意心所在不同的五识的作意、六识的作意、七识的作意、八识的作意，作意的真正具体形象啊，有相通之处，可是功能目标不大一样。就好像我们大家都各有职司，可是老板有老板管的，对，大家都尽责，可是责任不一样啊，对，责任不一样啊。从以老板、董事长、总经理、经理、科长下来，每个人都在做一件事情，都在用心，可是用心面对不同啊，是不是？所以第八识啊，它是怎么样？它是就这个心最底层的，它让一切的东西在这里可能。因为我们要讲，我们不是在唯识里面讲说，像，因为在我们经常在讲说，在声闻法里面，就是那个稻草烧一烧，然后就移到下一堆，对不对？那这个比喻我们知道，就是说都是在烧，烧完就到那一堆。可是问题我在问说，怎么个移法就出现一个移，谁在移啊？也就是说很多东西在联系，像比如说我们正无想定，无想定就没想了。那问题是没的时候怎么生有？从没想到有想，这中间谁把它连接起来了？让无而有，中间要容许有暂时断，就断了就永断。所以为了解释说奇怪，很多东西为什么能易熟，为什么从这里能延续不断，因为有一个稳定的第八识，让一切东西能作用。它虽然没有现行，可是它的种子在第八识。总之其实我在我的定义就是不同样的现行、啊、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就是不同样的现行。我们讲种子，你们想讲现行，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很生气，你看到我现出来了，可是我现出很生气的叫做我生气，可是我内心很我这是比喻啦，因为这个就是说其实我是隐藏起来，可是其实有没有在恨，有没有成有，只是他没现出来，没现出来。在某个我讲现行是做不同程度的现行、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吧？所以总之只是说不明显的现行，不明显的种子叫做不明显的现行。也就是说在它的作用里面就是现它那时候的功能，因为它只能现，比如说它现在只能现三分，我们是就现十分讲就现行，可是他现在因为其他因缘不足，他只能现两分三分。其实有没有在表现？还在表现呢、啊？他没有死掉啊。就像种子开花结果，我们叫做啊已经长出来，可是生命在种子的时候，生命都还在持续啊。他那时候的现行叫做什么？就是种子。你这样我听懂我的意思，因为我必须要让这两个法从以道理上，因为他我不希望混乱你们的观念，可是又怕我们在讲种子现行种现行又把它对分开来了。其实种子的功能也都没停过了，只是它的大量的演现出来的种功能被因缘不具足所清藏。那时候它还种子的功能有没有在进行？有，只能就它能显的部分还在进行，它会让它合在整块心里面，它就在作用。所以种子叫做能自身功能的，能亲身这个功能的那种差别的叫做种子。像我们叫浪啊，浪是从海起来，那浪归到海里面，有那一块浪还在海里面，那一块刚才那一浪那一块浪还在里面，你能找出来吗？你很难，它是合一味的，可是它的功能味道是不是隐藏在里面？ 就是合在一块，可是合在一块却有它隐藏随时带因缘生的那份功能在，功能还活的，只是它具体显现的因缘不具足，所以部分功能显不出来，所以我们名之为种子。功能还在，功能性还在。所以第八识啊，它就是让一切东西成为一个可能。它这个现行完了以后，它变成种子，就是潜藏在第八识，让所有可能隐藏起来，虽没有表现出来，可是当因缘成熟到入无想定的时候，无想，可是内心是有没有在动？第六识无想，第八还在啊。这个第八保证的出无想定的时候，念头还会串生出来。你要是整个想，你如果认为说只有第六识，而第六识又没想，那没想都已经没了，没了下一个谁生，就会出现很难解释的。所以在第八识是对大家，如果想，如果你的道理是要讲把某一个东西解明，可是我又解不清楚的时候，因此就从众生的实地心内心里面找出一个现象而为他做说明，也不是故意编的，是如此的。那现在变成就是说这个八识啊，它是借地随他业力生。第八识到哪里去？第八识带着整个八扛了一大堆，然后就跑到的啊六道哪一道，然后又下一个转到人道的时候又扛着八，然后就走到那，你每次都带着八到处跑。我就讲说，我们包括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他在一三界乃是九地都是当生他本身就具足的因缘，只是起不起现行。所以他随业力，不说你要注意哦，我们讲随业力的意思并不是八识另外随外在业力，因此八识才会那个，连业力都在他自己里面。我们讲说，我们现在经常讲说藏识海有无名风吹才动起来，对不对？重比喻是要讲说七识在动，可是你要知道啊，如果你把海跟风别开来，就会出问题了，就有心外法了。所以连无名风也是自己生，这样你就弄清楚了。他整个在动，不是他造作动，可是其实就好像说，你看哦，我简单的讲，整个梦心造作了很多的心，对不对？梦有没有移动？看似梦当中翻滚得很，对不对？可是梦是整片的稳定的，你知道梦有没有另外一个外在的人说好影响你开始做梦啊，你就做梦做梦，好把那个拿掉醒来了，就那变成两个东西。不是，梦当中会起风起种种梦中浪的话，其实就是梦本身呢给他的，就是无明。那梦里面涌现的很多浪，那是我们要讲七识的造作。可是就整体阿赖也是整个妄想心来讲啊，他你看起来连动都没动。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心境是不是在那里翻滚？可是其实就梦境来讲，连增个增增个减都没有。梦境，因为你在哦，比如说你梦境哈，刚好着火。结果你的梦也被烧一块，醒来的时候，昨天有一块梦被烧掉，明天回去把它补回来。没有啊，梦境不管如何生生灭灭，从来是一合合相。你现在能比喻，你大家知道。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连你往生到哪里，到三界九地当中，这个业力也是自己在整体藏识海当中的自因缘生灭，以缘生这个缘，以这个缘生这个缘，相互交互在种种无明当中相互支撑的起来，就是一个滚动的一种藏识海。可是就藏识海本身有没有什么移动？它没有所谓任何的感觉，就是这个八识移到那个地方，这个八识移到那个地方，所以他在九地，他在三界有没有实质的来去？ 看是依众生来讲来去，到大家觉得不断的变现，就不断的变现。所以他变现的时候，明知为人道，明知为畜生道，也不过是人道的因缘成熟，现出人道的趋势。那因为这个因缘，所以八世现出的相分是人道的根生气势间，然后衍生人道类的相应的气势心出来。有没有真正来去？有没有真正实有这个八世带着八世老妈带着七世的七个孩子，然后冲到了人道？你不要去这样想，你会想得很累。我这样喘气的了，老大第七，那那个五个小孩子够不了，那个爸已经有气无力了，那碰到那个七啊，很老大，哦，他就是死缠着妈牵着，那七就是等于是带着武士啊，那经常跑来跑去啊，哦，很多事情就是他打发的。那个长子啊，长子就是哈，哦，一直守护家业。很少外门，他就守护家。那这个出去保外物的都是第六，第六带着我狗狗冲，那个老妈就在这里守护着家庭，就他就是家，然后那个大长子就在那里弄。其实他只是当下转而已，他没有说带着跑啊。所以到哪里？所以波来波去波带去啊。广钦老和尚讲的。实际上，那只不过不，你以为你流转，你会很苦。你在这里生生灭灭，把无意义的东西升起有意义，那再生灭，就是求不得爱别离厌憎会。无能求，无所求，他偏偏就跑出一个求不得，是自己编造的一种梦，所以就说编造的一个鬼，然后编造一个泥。让梦中的鬼追着梦中的你，好高兴哦，跑来跑去，然后后来就持咒，鬼不见了啊，修行功德，不，都还在做梦，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啊，讲说二圣正维系观察不容易有啊，是不了啊，因为啊，这里面不是讲说我们有谈说不能讲，因为讲了众生容易产生什么？产生一个把。阿赖也是固定为一个本体意。我们现在讲唯识，唯识谈到最后，因为一直往向上去分，分到最后变成产生唯识之心间，反而会跑出这个东西来。所以你必须要在唯识解读唯识的时候，始终不离开缘起意。你要知道它的施设意，它的法相能不能不能模糊。他为什么要施舍他？你要尊重，可是毕竟是施舍，你不能违反这个道理，或者到唯识读到最后，你会发觉真的，你那个八识相很硬，所以变成不能用，是不是？那所以说，当我们开始给第八识讲那个种子，什么叫种子？种子就是一种功能。它不是种子，不是彼此种子有一个一颗一颗的那种功能的对立。其实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就是一种潜在的功能烦恼性，这种性是依于习性所造成的，这一份功能性只要因缘起来就起来。所以我们终究来看众生的时候，其实烦恼合合一位，在合合一位当中，却有它的依习性展现出来的差别，要这样来看。所以当我们起烦恼的时候，你要知道善法可以相知相论，恶法也相知相论。为什么？你讲说贪跟痴有没有截然对立？在事项上它对立，可是根本质上贪嗔你能不能找到它的沟通处？为什么有人从贪马上起嗔？如果他是完全对立的话，贪不可能一下起嗔。因爱生恨的事情不会生啊。假如爱跟恨是那么对立的话， 我怎么爱不到，然后找一个恨来帮我处理事情呢？不会，因为本质就是从一种我执把执作为贪嗔痴的背后因缘，所以其实他们有共同烦恼性，就是我执法执。本身烦恼没有绝对对立，只是在形象上讲贪的时候不能嗔，因为它是从世俗地演现出来的部分来谈。可是就他的烦恼性，他有没有沟通？他勾在一块的。所以当我对这个我执，我执法执对境界产生迷失的时候，随因缘起来，我可以马上从爱就生恨了。你要知道，所以烦恼不是完全讲种种种子，讲种种心所，是在解读我们内心随缘生起来的世俗地的差别，必须要尊重。可是你总是必须要意识到，知道它是依他起的，它是依他起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显现六道轮回的时候，你看啊，都是自身所生出来的，六道相都是自己所出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就开始来看，开始要检查什么叫六道，什么叫六道，你们知道什么叫六道？那你现在就必须以六道意来观察我们有没有六道习。你如果有六道习，你就是六道缘还在，而且是很快哦，不用外求，不假外求就到出生。不假外求，直接奔出生道。为什么？你自己创的。所以当我们不断在创造一个习滋生，让它有很快速种子起现行的这种因缘的时候，因为它是法界护具啊，法界护具就在现出一个浪的时候，其实它整体还是一起的，只是浪相不同，浪相不同，可是法体啊，大小道啊，法现象不同，法体一致，法体一致啊。那二圣很难去谈到这个，那别二圣都很难，那我们呢很难。所以当我们在谈阿赖耶识的时候，经常会把阿赖耶识，尤其我们在解释缘成识的时候，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叫圣意有。什么叫圣意有？我想在花姐这个，除非你在很多道理上很通，或者说你那个圣意有到底有没有？到底有没有？如来藏，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那不空如来藏到底有没有？你如果不了解那个空有的所谓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讲圣意有，内心就升起有，很简单，你就是有。可是这个圣意有就不叫圣意，也就世俗有了。什么叫圣意有？这个圣意有一定是在什么？了解依他起的无自性时，显生的缘成时，缘成时的实在是什么？是真如意的实，而不是那个现自性的实实在在的实，是这个道理。所以它叫圣意有。可是这个圣意有是什么？其实是跳跃的，怎么样？也就是说，这一问因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的成字有，对不对？依什么？依空性智相应的，所以是泯除了一切根本执着，以又展现出来的一切妙用，这一份功德妙用有。这个有，我这个当我现在在语词上讲啊，这要看你能不能体会啊。因为我们如果在这个道理不熟的话，讲完你就会掉一边了。我们可以看到你的内心一定会找一个可以拉的地方了。你不能坦然的面对，就是说其实所谓的有，反而是因为你放下的有。就像我都是讲过，我们是 无我的，可是你看我们有作用，那现在是因为我们是有执着。或者的话，请问一下，阿罗汉死了以后去哪里？没有我了，所以你就不要用我的想象想阿罗汉去住哪里，希尔顿饭店哪一间，加瑟住第一间，穆建连住哪一间，他们住在那个方便有余城， 那里面有一条街叫涅槃街，他每个人住第几号住几号，也有一些 email 可以给他。我们还是习惯用我们的众生相去想他，他不是没了，可是他结在哪一个？结在他这种无我的境界的净土里面。这个土又不能用我们现在这种烦恼土来谈，所以它还是一个不曾断灭掉的一个觉者相。这个觉者相不是依于我执而生的那个觉者，就是他所感应的根生气世间。阿罗汉有没有根生气世间？有，他维系的那个不是依于烦恼业所现出来的，所以它变成转移智而妙用的境了。它并不是不受后有，不是消失掉了。那这样何必修？你不修也没了，修也没了，那我何必修？你忘了阿罗汉是破除我执以后产生的无边功德，那个功德用是缘成实的一分啊，或者的话修到最后就断灭掉了，那修有什么意思？修得到的是无边的自在和无边的功德，是这样的。我不是讲说我们在算数，你会了以后就多自在，就见到加减乘除了无挂碍，是不是？会了以后有没有让你承担？就是会嘛，我有没有扛很多东西？我们不用每次就是每次要算的时候要再读一次，读一次才会算，不用了。进行受都会，除非你痴呆了。那是终身问题，我就你来讲都没问题的。所以一算数障好了无挂碍，一算数处啊不再生任何挂碍，不自在处得自在，而且不但能受用于一切加减乘除，而且能教化众生，终于加减乘除处生无挂碍，就是智慧，是不是？所以体会以后，体证到以后，不是没了，而是活用了。那智慧在哪里？你没有说啊，懂算术那一块拿出来找不到啊，是。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道理的以后啊，本身啊，我们在因为在很多修行者本身他没有这个更细腻的法，所以他看不到，看不到的时候啊，他自己照见不到，所以他就很难去理解这个道理。所以二圣者啊，那凡夫更不要讲，他根本没办法去体会这个维系观察，因为距离太远。所以包括我们在讲很多境界很多东西啊，你没有几分的一些程度跟你谈，你会发觉很模糊，你必须要有点靠近。这时候我今天要譬喻让你知道，也要你对这个喻知道吧。你那种感觉什么？就像吃冰淇淋，请问什么叫冰淇淋？我没吃过，那我不能讲譬喻了，讲这个譬喻，有点像吃榴莲这样，榴莲没吃过，啊，很难比喻，啊，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提到他曾经有一些相似的经验才能转，所以对很多法的功德的叙述啊。对很多维系法必须你到这一个分上啊，才能开始讲这一分法。所以你说啊，正直舍方便，你没办法啊。所以在华华经里面，佛就说他是很想说众生难解释的，难，所以说他不想讲。后来他化解说，我今天之所以得到，也是诸佛菩萨现出种种方便我才得到，为报此恩我也现三正法。而三圣法都不离开火的智慧，是不是？所以因为不了解，所以容易产生纷争，产生对立啊，产生毁谤。所以现在有一些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对大圣之见建立，所以当现在大家流行声闻法的时候，我们也很客气。现在我问很多人有没有大小圣，实际上是没有啦，有了怎么会没有？当然有啊。那有没有真大小圣的自信对立？没有。 可是大小圣的法相差别有没有差别？当然有啊。我们现在是因为自己没修，说越来越讲话理不直气不壮，都没有啦，没有，那都是后面怎么样，自己又相信又否定，就相信又否定，你到底是什么人呢？都搞不清楚，有出现这种问题。像要讲大小圣，有啊，一定有。因为像在讲更深细的法，因为他们没机会去碰触，他们以为大圣是纯粹那种感性的大圣，其实大圣的法所谈的理他们没机会碰，老实讲是因为没机会碰，否则他们很难解释的，很难解释。好，那再过来就是说浩浩三藏啊，啊不可穷啊，好，我们叫三藏吧，直藏，我爱直藏，能藏所藏，这种广大无边的法融摄在这一个阿赖耶识当中，它中间很难界分谁是谁，谁是谁，合合一位啊，不可区分。所以这个广大的这个，它是让世间之为可能。那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个我体，包括我们现在已经讲完莫那斯是这样执着的时候，讲完我们就自己就生了，就说对，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根源，好，这一切法根源，他因此就把阿赖耶识定为一个实质意义的东西，所以我们没办法谈到那个圣意的有。你要知道阿赖耶识在哪里，我们还是用习惯的那种看，把它看看是圣意有，是远离遍计执，方便明慧的无边功德的名圣意有。这个圣意有必须是意义空意而有，意义空意而有，你就不，你在讲它有的时候，你就要交代空，而且你必须要能信受空，这叫圣意。所以圣意有不是断掉，圣意有是自在。正因为一切无自性，因此能生无边功德。那生无边功德会不会产生执着？一旦有执着，就不叫功德。你必须要在这个道理上能会得很完整，这时候你就会化解说，你会很相信说，而且能信受。当我们在，你会有一种勇气去舍掉，这个舍掉和那个断灭的意思必须要弄很清楚。我们只是在舍离那一份我执跟法执，我们在舍离执，你知道吗？舍离执的时候，舍离执以后，因为我们对众生对我产生执以后产生的妄想，所以当我们的执没有的时候，有没有众生要度？有没有有一法要灭？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本来有贪嗔痴，对不对？所以我们被贪嗔痴所困了。可是当你知道贪不可得、嗔不可得、痴不可得的时候，贪嗔痴就没有困住你了，对不对？因为是不可得，这时候现贪嗔痴相有没有困住你？没有，不过这个不能狂妄哦，这狂妄你会倒大霉，因为那个不但是破戒破见，所以后来才讲说贪欲亦是火道，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为什么会谈这个道理？它不是有两个法，肯定两个法，然后把它等于是多无一法可得，才叫做烦恼之菩提。既然它无所然，那一切的所谓的贪欲，我们利用贪欲哦，我们现在讲说我利用贪欲度众生，其实无贪欲相。如果还取贪欲执，利用贪欲度众生，不但是颠倒，而是大颠倒。必须要真远离者才能讲说以贪欲度众生，否则的话，这个比一般我们想像现在很多白道比黑道还可恶， 白道啊，夺的是众生广大财，黑道也不过就是跟你威胁拿一点小钱而已、啊、对不对？流氓其实造恶不大，是那个白的，他不但夺众生财，还要我们恭敬他呢，还要我们恭敬他呢，狂妄恶劣到这种程度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到底是谁恶谁恶、啊、不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说，当我们在造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在这个了解一切法的升起处的时候，我们一旦把挂碍执拿掉的时候，其他的一切缘起差别相有没有碍着你，就不再碍着你，这变成妙用。所以我们讲到离执并不离缘起差别，缘起差别除了人道差别还有净土差别。你得自在并不是把很多东西灭掉，而是把很多对一切法的挂碍拿掉，这样而已。所以我们讲的生意有是份自在的功德相，而不是又掉入的世间有的那个有。那你即使挂上生意的词，还是世俗有，还是遍计执。所以必须要真的对空意啊了解的话，你才能解读什么叫缘成实，什么叫生意有。否则的话，你要没有定位好的话，你这个生意有，这个缘成实，你化解你很难跟遍计执做界分，区不分不来。好，冤生七浪尽为风啊，这个冤啊，这个海藏四海啊，啊、哦，被这个七浪尽为风啊，其实它在滚动。其实我就讲说，风跟尽都是无明所动，就它来讲说，一片和和的混沌，造作一切诸法，一切法因它而可能，一切法因它而缘系，一切法因他而生生灭灭，而他既能让一切法在他身上生灭，而他本身就是一个生灭事。所以有人讲说阿赖耶识是实有，有时候用词要注意啊，他有功能，但他没有自性体。如果有阿赖耶识是个自性实有的话，阿赖耶识永远也不可能舍障的了。他就是一切功能的一，就像金刚经讲叫一合合相，你不能把它当一个实有，你不能把它当一个所谓世间的有，它就是一个功能的无限延续的一个众生心。而这个众生心只要离执，离开执的时候，那一份妄想，那一份迷梦心就是醒来的心。你看呢、哦？我们从迷梦里面的静和醒来的时候，并不完全空掉没有，而是那个作用的智慧衍生一切功德了。但我们所见的妄想梦境里面的一切东西都无自性，我们离开执，对，好，那受熏此种根生起，受熏啊，要能受熏，里面我们在唯识里面有一个其他地方，它本身是一个稳定的啊，始终一类的，才能让很多东西丢进来。因为你总是要固定家，我东西要仓库，我要你仓库既然移动，我要丢东西也丢不到、啊、对不对？你要一个固定的，就是稳定的，不是那种自信的，是一种稳定的。像我们要人家跟你交往，你如果一个情绪经常变的人，他不知道怎么用什么方式跟你对待，一下好一下坏，这你要觉得那都没有朋友，能跟你建立朋友那也很难啊，除非我们疯了。因为你东跳西跳，我再跟你一直跳，我怎么跳啊？你总是要稳定一点嘛，你稳定我才能对待你啊，我总是才能找个一个方法跟你沟通啊。你有没有东跳西跳，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对待你，那就麻烦了。好，所以你必须要一个建筑性，再一个叫无记性，他们本身没有强烈性格的，像我们这种都有强烈性格的，哦，就盖你会下会下，盖你袂下就袂下呢，对不对？啊，不过在阿赖耶识就是说无记， 好的也来，坏的来，无忌也来，都来。所以他没有特别性格，所以没什么性格，就你说这种有容啊，又不然他就是一种，反正就是仓库啦。我也特别没有讲说你要跟我一样的我才能接受，你不跟我一样的你不要来。哎，这个就是一种有抉择。那一旦有差别，就不能含摄一切法，一切法就不能在你那边存在。所以它是一个无记性，就是最根源的一种最底层的心念，那种心作用。所以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在这里存在。再过来可熏性，就是说它本身是一个有没有一个固定相。假如有固定相的话，丢给你了，就像说我的个性很硬很坚定，你讲很多道理我都听到了，但一概不受用。那我跟你没办法沟通啊，因为你从不通，你从不愿意接受人的看法，所以有沟没通。那这个就是受熏，就没办法了。所以一个人呢，有一种自信坚持不忘，就是说，所以阿赖耶识本来是无常性的，所以其他的法不断可以生生灭灭在他当中，所以他可以被熏啊。就像我们能不能被熏？我们吃东西进去有没有消化？没消化的话，其实有点不好听哈。你现在吃个苹果，那吃完以后，如果下次饿了，你就排出来再吃，因为它没改变，它没改变。那为什么你不能再吃改变呢？所以说不要说排出来，光你嚼一嚼再吐出来，你就不想吃了，改变了。而且为什么能改变？而且被你吸收。我都讲说，如果是阿赖耶识完全不吸收任何，不被接受，不能接受任何外来的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吃一个苹果下去，整颗好好的，所以永远也不会饿。你不会饿了，因为没有消化，所以也不能进来。所以你可以一个苹果尽情受的吃，都没改变，因为你也从来没消化它。你既然消化它，它才生灭，受熏才有可能。所以很多东西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不但以前的，你看哦，你要注意看，我们注意看，我现在的贪起现行，然后我就起现行完了以后就变种子，种子以后下来的再起现行，是不是原来的贪？不是。如果你认为那一颗进去那一颗出来，错了。因为阿赖耶是在接受无限的东西进来合，所以你的贪，前一刹那贪跟下一个刹那贪其实已经不一样了，你知道吧？你要从这个了解，或者那样此贪古彼贪，那贪的永远贪，那你难道不会变成更大贪吗？我们贪有没有增长？有啊，保护得非常好。以前只要棒棒糖就好满足了，现在啊，现在看状况，对不对？现在可要更大贪才能满足，是不是？以前啊，有个电风扇就非常好了，现在要冷气，不是吗？以前能坐个公车噔噔噔噔，不过能车不是用走的，现在这个车还要那个车，那个车还要那个车，我们是不是在增长贪？为什么你会增长贪？因为你有比较，有分别，所以分别的这些资料让你贪产生不同的贪出来，有欲贪、色贪、无色贪，对不对？有此贪、彼贪，什么贪都有。所以我们本身也不但在受训，所以我们就算现在在起嗔，刹那之间在变了、啊。怎么讲？我在骂你，很嗔，结果你就承认错误。那我的嗔被另外一个劲就消化掉了，可是看你说我哪有错啊？这个劲马上熏回来了，这时候我的嗔就更大了。为什么？因为你别人不愿意听我的，对不对？所以下一个刹那，我见到你那种不调柔相，我也跟着不调柔。哎呦，这么快啊！啊，阿美，哎，还有五分钟，哎，所以变成就是说，其实此嗔一直在随境在转，一直在受熏。你看呢，我的眼是见到那个像，然后接着其他的 第六识在生嗔的时候啊，其实也其他功能一直在做哦，它同时在表现的同时不断在吸收东西，然后马上合合另外一个出来，合合一位你搞不清楚，说是这样说，可是其实上你会发觉同一个心念当中夹杂好多复杂因子。你看你的心念，你有机会你多看，跟着莫名其妙，所以有时候一看一看到啪，他说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怎么一直在东转西转东转西转啊，那心念一直在那滚滚滚滚滚滚滚，而且夹杂的好复杂，对不对？实际上我们的心念随时生生灭灭夹杂好多东西，起烦恼的时候好像我们要看到，哎呀原来是这个原因，再看不是，应该背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再看还有背后，还有背后，你会发觉还有好多背后，那你能追到哪里就看你的功夫，你可以看到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到最后原来这夹杂的背后有一些，不但是我针对他主，比如说一个件事情让我起，比如说以我来讲，我现在看到是环境啊，那个是非不分啊，我很容易动心。因为为什么很容易动心？因为我们长期在一个环境里面久了以后，我们对是非越分越清，所以不是这个事情，而是我的习性。我当对一个事情越要求越重，越要求越重，假如我那个理嗔很重的话，所以这个事情对你冲击不大，对我冲击会很大。还有假设我经常碰到有理说不清的人，那累积久了有一种就是说，我就很讨厌有理说不清的人，现在碰到一个有理说不清的话，就把所有的经验加在这里反弹出来了。所以我说我也不过是一次有理说不清，你怎么这么生气呢？因为你也不要怪我，我已经面对好多个有理说不清，所以这是一次大的大的有理说不清，连我自己也有理说不清，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众生无明道哈，这么真的是一场的糊涂梦啊！真的，你现你看很有趣哦，真的真的很有趣。好，所以说这个受熏啊，叫无记性，再过来，它能不但接受，而且把它合在一块。一旦合进去的时候，种子是吗？不是一颗一颗的。所以你看呢、啊，合在这个和合心念里面有什么差别没有？不容易找到。好，没有找到，可是好像当不同的境的时候，它就沉出来，不同的风就现不同的浪。大风就现大浪，小风小浪，东的风就现东边的这边浪，受西边的就是呢，诶奇怪，都是一个整体，怎么会有不同的呀？因为看和合，就是说看似和合一位，却各有功能。而这个功能就好像说我们的手有没有功能，我们的手不能拿来走路吧，可是你看手跟脚有没有连在一块，连在一块啊，硬把它切开来，比如说我的手跟我身体，你要能不能有没有一条线，没有，可是稍微过来我知道那已经不叫手，稍微过去这叫手不叫身体，可是这中间那一条线呢，合合一位，很难完全分开。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就是有差别，但无自性，因无自性故，所有差别可以合合一位。哎，好，哎，再来就是我们看这个句子，把它读一下哈。我们因为刚才有讲过，这个它的解释文里面有引那个楞伽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那个页码，跟叫譬如巨海浪，19页是吧？哎，譬如巨海浪，是由猛风起，洪波鼓敏惑，无有断绝时。藏是海常住，境界佛所动，种种诸事浪，腾跃而转身。啊，所以你看啊、哦，整个海本身有没有明显的？它看起来其实你看啊、哦，有风有浪，以我们这种感觉啊，在这种浪当中啊，起大起大落，其实对整个藏是海来讲啊、哦，就好像我们这样举一个例子，地球有没有在动？有，而且动很快，转很快，跑很快，快到不知道。 我们一天已经被人家转一千，很大千，如果你能感觉，每个人早就晕倒了。你看地球那么大，一天转一千自转嘛，对不对？自转一千哦，啊，如果照那么一圈，如果照这样转，我们早就甩出去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跑出去？因为我们有地心引力。所以呢，地球转到这边的时候，照理讲应该是往下掉，就是下半南半球的应该掉到宇宙里面，因为刚好谁叫你要往到下面去，所以就掉了。可是我们大家都倒掉，对不对？为什么会倒？我们会不会直接倒掉？因为地心引力，所以引力让我们相对感觉，就是你也倒，我也倒，大家一起倒，所以便不倒。那不但是大家一起倒，不会觉得倒，连那个感觉也都是重心还是往地心吸。所以其实就宇宙就某个角度来讲，你已经掉在下层，可是因为都是地心，而且大家一起倒，所以都不倒。你怎么能感觉出来了？所以这种感觉出来以后，你看在一个大执着当中，这维系差别竟然你都不知道。其实有没有在动？整个都是在一个稳定的执着变动当下。所以当一个还在起大波大浪的时候，你再靠近浪的时候，好大哦，这个烦恼那么重。可是你如果从很远来看的话，它好像风平浪静，整块藏世海其实就在一个，就是等于是水壶里面的风暴，怎么跑跑都跑在它里面，它没什么动摇的，它没什么动摇，它就生生灭灭任你去。好，我们早上先到这里。